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失踪一年多，辽宁72岁王鹏毅被网判5年入狱，12年冤狱九死一生；江西葛玲又被追夺养老金。陕西雷小丽被非法判刑3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王鹏毅先生现年72岁，已失踪1年半之久。近期得知王鹏毅被网判5年入狱，现在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沈北新区康家山监狱。在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的对法轮功迫害的20多年中，王鹏毅遭到多次绑架、非法劳教、判刑，受到多种酷刑折磨，九死一生，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2002年2月，因在新修路段上用粉笔写“法轮大法是正法”等真相标语，王鹏毅被非法关押到抚顺市拘留所拘留半个月。同年3月，因贴法轮功真相不干胶，遭恶意举报，再被劫持到抚顺市五家堡教养院劳教1年。2015年9月，王鹏毅在抚顺市张贴控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的粘贴时，被警察绑架，关押到抚顺南沟看守所，后被抚顺市东洲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被送沈阳东陵监狱关押迫害。期间，狱警孙鹏拿鞋底儿打王鹏毅的脸、脑袋，一下午都没停。王鹏毅的脸被打得变形，头也肿起来了，被打得精神恍惚，眼睛看不清东西。2020年6月23日，王鹏毅突然失踪，经常与他在一起的亲友也联系不上他。近日得到消息，王鹏毅又被抚顺市法院非法判刑5年。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永修县中医院退休药剂师、现年71岁的法轮功学员葛玲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遭中共当局多次非法关押、判刑迫害，累计达12年。2021年5月，永修县人社局非法停发了葛玲的退休养老金、医疗保险等一切待遇，还要追夺2014年10月至2021年4月已领取的养老金。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葛玲多次去北京上访，坚持告诉民众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先后2次被非法劳教迫害，在九江市马家垄劳教所和江西省女子劳教所遭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酷刑折磨。2008年，葛玲在永修县三溪桥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村人诬告，遭三溪桥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因葛玲拒绝配合邪恶的转化，被一个重刑包家犯将臭袜子暴力野蛮塞进葛玲的咽喉深处，导致葛玲几近窒息，停止呼吸。袜子被扯出时还沾有咽喉破裂流出的鲜血，由于长时间无休止的罚站，葛玲的子宫全部脱出体外。2016年，葛玲再次被绑架，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在江西省女子监狱，葛玲遭长时间剥夺睡眠，不给菜吃，还被剥夺购买卫生纸等生活用品的权利。女监对葛玲实施冻刑，由于骨髓被冻伤，葛玲的背部及腰部疼痛难忍，左腿患上蜂窝组织炎、乌黑肿胀、高烧不退。女监害怕承担责任，将葛玲送到监管医院，医生说要截肢才能保住性命。葛玲被女监迫害的整个人脱相，原本修长挺拔的身材从1米65缩到1米57，亲戚朋友见到她几乎认不出来。2021年5月，葛玲的退休养老金遭永修县人社局停发，医疗保险等一切待遇被剥夺，还要追夺之前7年已领取的27万元养老金。公民的养老保险金是受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保护的， 养老金属于公民私人合法财产，宪法中规定，公民享受退休养老金待遇，必须足额按时发放，任何组织部门不得扣押。永修县人社局扣发葛林的养老金是违法行为。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20日，陕西省西安市法轮功学员雷小丽女士被莲湖区法院诬判三年，勒索罚金5000元。雷小丽家住西安市新家庙太和居，她双眼近乎失明，日常生活需要家人照料。雷小丽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人做人，内心深知法轮大法好。2021年3月，雷小丽被莲湖区大莲花池派出所警察以所谓的在取款机上放小册子为名绑架，雷小丽被非法关押在西安莲湖区看守所，至今近9个月。2021年8月13日，雷小丽被莲湖区法院非法开庭，法官霍彪，公诉人是莲湖区检察院张艳华，律师为雷小丽做了无罪辩护。今日获悉，雷小丽被莲湖区法院冤判三年，勒索罚金5000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昆士兰法轮功学员游行送上新年祝福，莫斯科举办真善人美展，民众了解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7日，澳大利亚法轮功学员在布里斯班举行欢庆圣诞和新年游行，为当地民众送上祝福和希望，民众兴高采烈地赞赏着法轮大法的美好。在圣诞游行中，写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横幅引领着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行进，随后是世界需要真善人，来自法轮功团体的祝福，圣诞快乐等横幅。同时，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在法轮大法好的音乐伴奏下，以整齐的步伐和有力的鼓点传播着振奋人心的希望。舞龙队栩栩如生的精彩表演也格外引人注目，特别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其后还有身着金黄练功服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功法演示，以及五彩缤纷的旗阵队和铿锵锣鼓等队伍。洋溢着热情和欢乐的法轮功学员一边游行一边表演，赢得街道两旁民众不断的欢呼喝彩。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8日19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市繁华地区周末连续两天举办的真善人美展吸引了年末大批的观光游客，不少人流连往返，对画展举办方表示感谢。从事会计工作的玛丽娜说，展览中的一些画作表现出了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其他画作反映了修炼者的日常生活，如何克服一些困难，在精神上提升。我感到画展是成功的，所有的画作都是积极的，让人了解到所有的困难都会被克服，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保罗和玛利亚夫妇一同来看展览，玛利亚女士说，我非常喜欢这个画展，我以前不知道中国现在有这样的问题，镇压、折磨、迫害信仰的人。在俄罗斯的历史上也有过很多这样的迫害，所以我理解法轮功学员，这种迫害是不人道的，我希望迫害能尽快结束，我希望人们能快乐、健康和友爱。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 已达到3.8864亿。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静心学法走正修炼路，从懵懂少年到人到中年的修炼之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6日。最近一年多我开始背法，这段时间感觉在修炼上有一些突破，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以证实师父与大法的伟大，也借此机会理清法理，走好剩下的正法路。一、初得大法，脱胎换骨。1995年冬天，17、18岁的我得法，现在算下来也有26年了。第一次看书，师父就管我了，给我清理了之前练乱七八糟功带来的附体。得法之前的我，由于求名求利的心，在附体功的作用下得到一点好处，之后身体状况急剧下降，真到了风吹都能吹倒的地步，鼻子严重鼻塞，持续感冒，由于自私与周边的人都不能正常相处，活得苦不堪言。看大法书转法轮后，整个人各方面状况马上改善，第一次看书就觉得脸很热，还以为又感冒发烧了，可是一天多就过去了。之后慢慢的，过去持续鼻子不通气，需要用药水才能通气的状况消失了，鼻子可以正常呼吸了，持续掉头发的症状也停止了。之前是稍微冷一点就会感冒，然后打几个吊瓶，看大法书后身体持续感冒的症状也基本消失了。当时由于认识的太浅显，觉得高考重要，没有持续看书，但是当时有一个念头，以后一定不放下学法。上了大学才开始系统的学法，当时每天坚持跟同学在午休的时间学艺讲法，坚持到1999年720，修炼环境被破坏了。学了2个月后，师父又给我清理身体，当时正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从今天开始，有的人会感到全身发冷，像得了重感冒一样，可能骨头都得疼。我当时就感觉骨头都疼，当时就是信师父说的，没啥想法，就是承受，几天就过去了。学法前，我的人际关系非常差，原因是自己的自私、自卑、显示心与业力等因素，自己当时活得很苦。学法后，整个人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人际关系好了，活得也有意思了。上大学后，对法理的理解还停留在感性上，就是觉得大法好，但是具体也说不出来，但是坚持每天学法，觉得干什么都很有劲儿，做什么都很顺利。现在回想，当时学习上展现修炼的神迹。大学的选修课要达到一定的学分才能正常毕业，我都没有怎么在意就达到了，达到后才发现周围有的同学很早准备，但是一直就是怎么修都不够学分。师父也告诉我们，修炼人做事都是事半功倍，我理解只要能保证坚持学法，修炼自己就可以，人世间的一切跟修炼比较都太小了，修炼才是世间最大的事，所以都要给我们开道。得法之初的一个冬天的晚上，去同修家请了一本转法轮，我回来一路上手捧着书回来的，也不感觉手冷，当时都是沉浸在得法的幸运与喜悦中。现在回想，师父把我从地狱捞起，并给了我宇宙众生都羡慕的身份，大法弟子，无法用言语表达自己的幸运与感恩。二、正法修炼历经磨难。 1999年720之后，修炼环境被破坏了，面临非常大的压力。那时的感觉真的跟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一样，当年有多少邪恶压下来，三界充满了，空气中都是，喘气都往肚子里喘，就那么多，到处都是邪恶，一草一木都被邪恶主宰着。那时真的感觉走路树枝都抽人，哪里都不顺，周边的人不停地出现遭受迫害。那时不知道怎么跟外界沟通，信息也隔绝，但是心里知道大法好，偷偷听讲法录音。后来看了师父心经文走向圆满，但是当时悟性差，还只是知道大法好，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后来有机会得到比较完整的师父在720之后的经文，看到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与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觉得豁然开朗，知道方向了，好像一下子什么都明白了。紧接着就是感觉懊悔，浪费了那么多时间，而这段时间大法弟子做得这么好，当时我有很强烈的马上去北京正实法的念头，然后正好有一位阿姨同修也有这个想法，就一起去了。第一次去北京，到了车站没赶上车，当时也存在悟，这是不让我们去北京吗？后来还是决定换车去了北京。换了车，上车之后，阿姨同修示意我看火车外面的墙，上面写着一路平安四个大字。去之前看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中说的，学员在难中很难看到事情的因由，但不是没有办法，当静下心来用大法衡量一下，就可以看到事情的本质。有学员说，为了证实法都到拘留所被劳教判刑才是最好的修炼，学员们呢，不是这样啊，走出来用各种方式证实法是伟大的行为，但绝不等于非要被邪恶所抓走。以及当有邪恶之徒问到你们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时，可以不搭理他，或采取其他回避方法，不要主动被邪恶带走。这两段法对我影响非常大。走之前给我送横幅的同修对我说，打完横幅就回来，回来还能证实法。我明白了自己要回来，结果平安回来了。第二次去北京证实法，看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录》中说，那么历史的今天真的出现了邪恶迫害大法，针对迫害大法弟子一定会出来证实法的。也觉得自己该去，第二次去也是赶不上车，换车到天津再去北京。第二次去北京证实法回来，自我膨胀，显示心极其强烈，觉得自己两次去证实法都能回来。没多久单位也知道我学大法，怕心不想面对的心，畏思不为别人着想，显示心争斗心等各种复杂的执着心，导致不敢面对那时各方的压力，追求流离失所，全力做大法的事，被网上讥逃，导致被非法劳教，陷入旧势力的圈套。我自己的被迫害给大法在周边亲朋好友单位带来挺大的负面影响。那时正是长春大法弟子插播的阶段，常人中的形势看着似乎特别复杂，现在看自己当时的修炼不会向内找，学法不到位，法理理解不清楚，一步步陷入旧势力的圈套。周边亲友觉得放弃这么好的工作修大法导致这样的结果，非常不理解，是我当时没做好给大法带来不好的影响。由于出发点不正，自己被非法关押期间也没有守住心性，唯心被转化。自己回想，我本不该经历这样的磨难，都是自己遇事不能用法对照，被邪恶钻空子，一步一步走到这样。我在黑窝基本与世隔绝，没有任何消息渠道能知道正法的状态，只能不停地被过去自己记住的《论语》《理性》《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录》等经文。快出黑窝的时候，我拿到了师父的新经文还有转法轮，一下恍然大悟，原来正法还在继续。出来后慈悲伟大的师父安排我到一线城市，安排周边有人从专业技能帮我，在师父加持下自己也开窍，很快 在计算机领域不到一年，自己的技能就比一般专业人士还高，收入一下很高，不到两年时间，从一个没有专业技能的人到以专业人士身份加入一家全球知名的外企，收入就更高了，周围的亲友觉得很惊奇。现在回想当时在常人中的职位变化很快，但是自己没有能完全从法上认识到自己的变化都是符合法后带来的变化，掺杂着一些人的想法，认为是自己努力付出得到的结果。我从那时一步一步在常人中的职位变化到今天，已经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拿着常人中几百万的年薪。第一次写体会，我想尽量的放下自我，讲这些的过程不想表现自己如何，想以此证实师父的伟大。在这些年的修炼中，我真的是太多的地方没有做好，但是慈悲的师父一次次的给我机会，让我能看到自己的执着心，再一次做好。我们要尽快提高上来，做好三件事，多救人，才是真的回馈师父。我错过了多少次这样的机会。我来到这个一线城市，一直是独修，周边没有同修。开始的时候，我是自己手写或者打印真相信邮寄，后来我自己研究了群发短信或者真相语音电话，一直做了几年。后来电话卡不好买了，没有坚持下去。那时每次群发短信感到心里很畅快，打语音电话也感到自己在救人。但是随着常人中的职位的变化，自己不能很好的向内找，摆不正常人工作与修炼的关系，把常人中的工作看得更重了，慢慢的变得花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在常人工作上。虽然学法发正念都在坚持着，但是证实法讲真相做得断断续续，浪费了大量的宝贵的时间。十几年的时间也发生了大量的修心性认识不到位到逐步做好的过程，用短信、真相语音、真相邮件、信件证实法中遇到的各种情况也很多，在师父的加持下一路走到今天，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这段时间的抓紧学法也让我感觉到时间的紧迫，要振作起来，用我的所学在讲真相上有所突破。三，反思，走好后面的路。不管过去有多少没做好的，但是我一定要达到师父对我要求的标准，完成誓约要做的事，写出体会，也想证实师父讲的每一句法都所言不虚，都是真实的。当我们达到不同的境界，就会有不同的体会，放下自我的一切，无条件的同化法。反思这些年正念强的时候，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事足以让我们信心满满的，百分之百的，无条件的信师信法，放下常人的执着。师父在经文《在棒喝》中说，师父再说一句，你们的每一刻都在修炼的路上，每一刻都是我在管着你们。下面从几个具体事情上再谈谈自己的修炼体会。首先是学法，这些年我也出现了转法轮读得很熟，读了上句就知道下句，读了没有新的体会的情况。学法跟不上，就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很多提高的机会、证实法的机会都没有把握好。当时也是用学习各地讲法代替，觉得能有新的体会，而有意避开了指导我们修炼的根本大法转法轮。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学法以转法轮为主，说如果时间多你就学学其他的讲法，这是没有关系的，要以转法轮为主。迫害前背过两遍转法轮，最近两年我又开始背诵，明显感觉背诵转法轮自己的认识加深了，也能悟到法理了。我自己的体会，学法不注重形式，但是一定要放下心去学，学之前欲修其心先成其意，一定要静下心来学。我们学的是宇宙大法，师父把所有都压到这部法中，还不值得我们静心去学吗？在一遍遍背法中也会出现觉得很熟了，马上就背过了，没啥背的感觉，但是 如果我放下心来，尽量让每句话显现在我的眼前，就会感觉到法的内涵，背起来有玄妙的感觉。注重学法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能向内修自己了。最近体会这些年，我好像都没有真正的能修自己，在同事中遇到利益也会去争，家庭中遇到不如意就发火，只有拿起书来，自己才是练功人，而在人中修自己修得太不好了，错过了很多提高和救度众生的机会。不是不想修，好像自己被执着心、私心阻碍着自己，在常人中遇到考验，想不起来向内找自己，感觉学法跟我日常的行为是分离的，自己的正念还不强到足以主导自己。通过这段时间的背法，我能很明确地用正念主导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面对这段在常人工作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心性考验，能马上修自己，找自己有哪些问题。学法真的能破除我们的所有不好的东西。当我们真的能每次都静心学法，一直学下去，我们的思想、行为都会发生变化，自然在日常心性考验、证实法中就会做好，自然就达到圆满的标准。当我们真能融于法中，人世间的各种考验，我们不动心的就能走过。当我们真能融于法中，我们会更加明白来世的意义，做各种证实法的事不会有任何常人心，自然能兑现我们史前的誓约。我跟妻子一直都是关系很紧张的，结婚后就经常觉得互相看问题观念差距很大，没有高兴的时候。站在常人的角度看，我们都觉得在一起太痛苦了，但是他对大法不反对，过去还帮助做过证实大法的事情，可是就在我们之间的关系处理上，互相都觉得在忍受对方。常人中表现他能力较弱，也找不到工作，脾气还很暴躁。过去的生活修炼中，我是修得明白的时候，觉得要对他好，放下自己的执着心，修得不好，常人观念强的时候，对他满是瞧不起，痛苦地忍受着他，甚至发生过很激烈的冲突，脑中也是各种胡思乱想，离谱的想法都有，最后就用法理约束自己不能离婚，每次发生矛盾后尽量复合，但是也是忍得很难受。这种场的作用下，他自然也很难受，双方关系就更僵化了。我还经常向外去找，别人修大法后夫妻关系都改善很多，为什么我修大法还这么难受？这段时间背法，我能更清晰地认识我们之间的关系。大法弟子的婚姻不是随便的就能跟谁在一起，我如此受不了自己的妻子，难道我不想走师父给我安排的路吗？看我的妻子其实也是很善良的，对待大法有正确的态度，这些年她带孩子也给我空下很多时间学法练功，在常人中她也有很多正的表现，甚至有的时候比我都能做到为别人着想，有时也觉得自愧不如，而她的很多表现恰恰对应我的执着心，我却从人中追求幸福的角度一直想跟她多不合适。在夫妻关系中，追求色欲、金钱、人中的幸福、美好的生活，想舒服不想难受，以自我为中心等等，这些在过去都被我掩盖或者一带而过，觉得都是他的不对，而这次背法让我面对跟他的各种冲突矛盾时，能立刻找找自己，我为什么难受，这个问题的背后我还隐藏着什么。逐渐的，我们的关系缓和了很多，这些都得益于背法能转变我看问题的方式，由向外看转变成找自己的不对。这中间的另一个体会是，师父教给我们大法，我们要去修，不是坐在那喝着茶水翘着二郎腿就长功了，真得在那剜心透骨的考验中放下自己才行。这段背法给我的另一个大的变化是，我能找到自己的私。最近的背法让我发现，我有那么强烈的自我与私心，做事情的出发点与思考问题的出发点都是自我，想问题都是最有利于自己常人的利益，看到别人有好事妒忌，自己遇到工作上的问题就愤愤不平，到处去说，对待父母的疾病与难过都很冷漠， 学法修炼也是为了从未来圆满自己的角度出发，作为修炼人，做出什么善行，也以想得到别人的赞赏为出发点，逐渐能分辨出有整个一层丝的生命在控制影响着我的主意识。过去的修炼中，我也偶尔的会思考为什么自己这么冷漠，现在我逐步的越来越能清晰的看到，就是自我与未思对我的影响，它也是一个活的生命，常常会取代修炼人的主意识控制这个肉身。我现在的做法是，当我第一念出来的想法，我都要用法对照一下，看看符合大法与否，来尽量修掉这个自我与思。当然也会有很多考验，比如一天晨练完了，刚要上厕所，妻子就进去了。那天肚子疼，着急上厕所，我表示自己要上厕所，妻子就出来让给我。我上完了，他又进去，嘴里嘟囔着说，起那么早，不知道先上厕所，非得跟别人急。这要是以前，我马上会气得不行，虽然不会吵，也会强忍，还是以自我为中心。那天我控制自己向内找，确实我很自私，没有为别人着想，如果我上了一半厕所，是很难让给别人的。我上厕所的时候，怎么没有考虑别人会不会等？下次我晨练结束，要尽快的上厕所，不要影响别人。过了一会儿，他也像没事人一样对我了。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尽量的让自我不要起作用，这个思影响着我的方方面面。我理解，这个思不是一下子一次就能去掉的，去掉这个思，也就是我们的修炼过程。身逢大法红传时代，跟随师父在大法中修行，这一世中，我也从一个懵懂少年到人到中年，26年中经历了太多，无法用言语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唯有珍惜最后的时间，按照师尊的要求做好三件事，才是最好的回报师尊。写的过程中，总是觉得词不达意，但是很想写出对师父的看护的感恩。我还有很多没有做到的地方，我也要找回修炼如初的状态，在剩下不多的时间中，在三件事上下功夫，走好最后的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仇恨心理，豁然开朗。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7日。前几年和妻子那边的家属矛盾特别大，感觉自己怎么做都不行，自己面对的似乎是妻子的整个家族。我也在不停地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什么都知道，但总是站在人的角度占便宜。妻子甚至说出这种话，你做得越像耶稣，我就做得越像魔鬼。因为悟性低，纠缠人表面的对错，彰显自己，其实是表面顺滑，而内心的仇恨慢慢的越积越多，对方的仇恨也在莫名其妙的随之增长。两个人一见面，翻江倒海过来的都是仇恨。妻子看着我就说，见到你，我就想拿刀捅死你。就是想捅死你。2018年过年，突然感觉身体内剧烈燃烧，五脏六腑有种正在焚烧的感觉，走路汗如雨下，拎三五斤东西，走十几米路就得休息一下，身体内有种巨大的疲惫感，思想里随时有种死的念头出现，只要自己这个念头一出现，好像闭上眼睛就会死去。我躺在沙发上反思，这绝对不是我要走的路，不能再纠缠在人中的这些乱世上了，我得真正找自己的原因了，不能光顾着表面好了，必须在法上实实在在地归正自己。于是开始背诵红吟中的谁是谁非、断、去执，反复地背诵，反复地抄写。刚开始有种被水泥浇筑在身体里的感觉，硬硬地挡在那里，我就静下心来读法。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有天晚上也是在背法的时候，突然感觉胸口和脑子里有个声音，如同玻璃杯子掉地上的声音，咔嚓一声碎了，豁然开朗， 所有不好的感觉一扫而光，像天幕拉开了一样，万道霞光。感觉自己的微笑中满是慈悲，没有了任何仇恨。中午遇见妻子，他说，我怎么提不起恨的感觉了呢？算了，不跟你一样的了，以前的事好像都忘了。杂使劲往起想，找回原先吵架的状态，找不到了。我很感慨，这是师父的慈悲保护，这是大法神迹的展现，是自己的人心和执着使得环境一直未能改变，是自己悟性太低，深陷矛盾中，在人心中纠缠不放，才把自己置于那种生死搏斗的境地。教训深刻，给自己的修炼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和同修们交流。不怎么会写，就流水账一样。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澳大利亚网上法会交流选灯，文章的题目是《坚持体验柳暗花明》，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借今年澳洲网上法会之际，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我来到海外后最近这两年在墨尔本唐人街讲真相的修炼心得。在师父的苦心安排下，我来到海外后主要做的正实法的工作就包括发真相报纸。随着融入海外的修炼环境，更加让我意识到师父为我的修炼慈悲的安排与苦度。特别是中共病毒在全球蔓延，墨尔本多次禁足，我更感到周末去唐人街讲真相修炼的机会弥足珍贵。第一部分，修去执着于名的心。从小我接受的就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做人得有个好名声这样的家庭教育。逐渐我就一直活在别人的评价里，特别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在大陆那种习惯评论他人的大环境下，我的求名心更严重了，怕被别人说，怕别人不理解，怕别人无视我的存在等等。2019年10月的周末，我原本想去公园练功发真相资料，同修突然说要带我去唐人街，因为那时我刚走回来修炼，自知修炼状态不行，还不敢去唐人街正式法，而且我有种强烈的预感，我去那里肯定会碰到我之前在市中心中医诊所工作的老板，我们都叫他 A 医生，我还没跟他讲真相，如果让他看到我，他肯定会大呼小叫的，那我多丢脸。想到这些，我赶紧回绝同修说，不不不，我不去唐人街，我去公园。同修说，怎么正实法还挑呢？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坐上他的车。到了真相点，全身哪里都不自在，连真相资料也拿不好，一会儿拿颠倒了，一会儿掉地上了。唐人街过往的行人很多，不同族裔的路人走得也很快，中英文的单张以及报纸需要在手中及时切换，手里的资料倒来倒去的，两三个小时也没发出去几份，时不时就有人瞪我，我给中国人资料，他们就像没看见我一样，有的还说，怎么年纪轻轻的干这个。好在西人一般都很礼貌地回应我， 这让我找到一点心理安慰。快结束的时候， A 医生果然出现了，他看到我简直惊讶得快跳起来了，特别大声地问，你练法轮功？他这么一喊，周围的同修都往这边看，我简直想钻到地缝里去。我尽量让他平静下来，告诉他说，法轮功很好的，我10岁的时候就学过，你要不要拿份报纸看看？他直摆手拒绝，看他的表情，似乎对法轮功有一些了解，他并没有说负面的话，只是对我信仰大法感到意外。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就像木头人一样站在那里，腰疼腿也疼，每次从唐人街回到家都感到精疲力竭，那时多多少少是带着怕心和有求之心督促自己修炼要精进，很担心如果遇到突发情况时因自己修得不好而不能处理好，给大法抹黑。有一段时间，一到周末去唐人街的路上，我就想，今天会不会有人骂我呢？我什么时候可以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不去唐人街呢？可是看到老年同修拉板子、搬箱子、摆资料真的很辛苦，渐渐的就没有了想逃跑的念头。我知道这里需要我，即使我起的作用很微小。一位常年在真相点的同修阿姨告诉我说，从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弟子开始，唐人街真相点就成立了，他就一直在这里讲真相将近20年，也有同修在这里10多年了。我听后心里真是佩服。一天，一位老年同修给一个大陆人真相资料，那个人说些很不礼貌的话，老年同修依然微笑着劝他看看真相报纸。我被老同修的善深深地感动，联想到同修们已经坚持好几年了，多大的威德呀！我才刚刚来这里，资料发得不多，讲真相还不好意思开口，顿时生出既羡慕又自卑的心。这时，一位高大的西人推着送货的车子经过，我礼貌地向他打招呼，并把单张递给他。他说，我每次经过这儿，都看见你站在这里，做得好。其实我对这位西人并没有什么印象，但是他的一番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坚持。从那时起，我就把心安定下来，放下要面子的心，踏踏实实地在唐人街正实法。第二部分，用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正实法。这2年在唐人街，感受到在一线真相点，对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要求是很高的。自己思想没有杂念时，资料发得就很好，心性提高不上来，或者思想不纯净，救人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看似在街上发资料很简单，有的时候从家里到唐人街，都会感到有重重的阻力与艰难。我的腰腿疼痛大概持续了1年，有的时候感觉每个细胞都很痛。当身体不舒服，心也不舒服，路人对我态度不好，资料发得不多，甚至同修的言行触动我的执着的时候，心里真是不好受。但想到师尊在转法轮中说过，我过去修炼的时候，有许多高人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再加上室友同修风雨无阻地带我去唐人街，我走过了那段正念不强、比较摇摆的阶段。在观看了真相电影《归途》后，回想女主角发真相资料时，面带微笑、善良纯净的一幕，我一下意识到，这才是正法修炼者应有的状态，理性、慈悲、善良、美好。于是我决定改变，从面无表情到学着微笑，从闭口不语到主动打招呼问好， 别的同修自然而然就能达到的状态，对面子心很重的我来说，这却是一个不小的突破。我一遍一遍在心里对自己说，世上的人都曾经是师父的亲人，来来往往的众生都是师父安排来了解真相得救的，我得清除与陌生人的间隔，我不能怕与陌生人说话。渐渐发现，当我把路人当作过去世的亲朋好友时，我对他们的笑也自然了，说的话听着也有亲切感，不生硬了，他们也对我微笑。很多华人即使没有接受资料，他们也很礼貌地说谢谢。有许多小孩子特别爱看我，已经走很远了，依然回头往这边看，我就笑着跟他们挥挥手，他们也跟我挥挥手。有一个周日，我去一个华人区贴海报，因为来不及去唐人街，就在这个华人区真相点发报纸。这时来了一位老大爷问路，因为我对这附近也不熟悉，就很抱歉地告诉他说自己不知道，刚好有一位同修领他去了目的地。一周后，我回到唐人街，这位大爷正好来唐人街这边的书店买书，我微笑着把报纸递给他。这位大爷说，我上周在华人区见过你。我说，大爷，您记性真好。大爷很爽朗地说，你一笑我就认出你来了。从此我就尽量保持微笑，保持良好的站姿，希望把大法修炼的美好传递给路人。当然有时候身体不舒服或者过心性关时，保持微笑也不容易。有一次我把报纸递给一个中国留学生，他瞪我一眼骂我傻，我的心里有了小小的波动，但是想起师尊在转法轮中说过，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我悟到，这才是我应有的状态。我马上调整好自己，依然微笑着把资料递给下一位有缘人。这一年，由于疫情给常人造成的心理影响，在唐人街反迫害征签以及发真相资料也显得比以前难。天气不好时，街上很冷清。当我看到同修们正念更强，热情地把征签板递给路人，请他们签字时，我看到很多人非常乐意签，并且对解体中共特别的赞同。这使我看到自己与多年坚定实修的老弟子之间的差距。他们在法中修出的正念，解体了有缘人的顾虑，使他们珍惜机缘，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看到这些，我更加激励自己要好好实修，救更多的人。第三部分，在唐人街的小故事。在香港反送中期间，我把大纪元特刊递给一位华人女士，她很开心地对我说，我是香港来的，我在香港拿报纸就好了，谢谢你们。有一位大爷是东北人，同修已经帮他做了三退，可是给他真相报纸他就是不接受，还说自己不认识字。我给他明慧画报他也不要。接下来的三个月，他每周都会来唐人街，每次他都会跟我说一些，又出来宣传了，你给人单张人也不要，你让人签字人家也不签，我不认识字，你给我报纸我也不会看，等等，类似这样打击我的话。我每次都是善意地回答他说，大爷，我每个周末都在这里，单张和报纸上都是真实的讯息，大家很愿意看的，很多人都签字了，您不认识字我可以给您念。这三个月我没有一丁点的不耐烦，也没觉得受打击，有时候明知道他是故意说的那些话， 但我还是带着修炼人的善跟他打招呼，回应他。一天，我送走一位征迁的西人，转身看见大爷就站在那人的身后。我笑着问，您来逛街啦？他伸出手，看着我手里的报纸说，给我一份。我问，您之前没拿过吗？他说，之前我一直没要。我又问他，用不用我给您念？大爷一听，一本正经地说，用你念还了得了，我给你念。说完，我俩都笑了。说来也奇怪，这位大爷拿过真相资料后，就再没见过他了。就在墨尔本禁足的前期，我又遇到了 A 医生，这两年碰到他两三次，给他报纸他都没要。这次他是带着一对年迈的老夫妻，我把报纸递给老奶奶，老奶奶摆手说不要。这时 A 医生伸手接过了报纸，头版就是台湾同修恭祝师尊华诞的排字图片。他跟我说，你回店里做兼职吧，哪天上班几点上班按你的时间安排，你在店里发这个真相资料多好。我很诧异地问，您真让我发真相资料吗？他说，当然让啊，你边工作还能积功德，多好。作为一个华人老板，他说出这样的话，正为他生命明白的一面感到高兴。通过这件事，我也体悟到，大法弟子不被常人一时的表现干扰，就堂堂正正地做好该做的是多么的重要。持之以恒的坚持，就是无言的最有力的真相。有时周末，我做清洁工作的老板，也希望我可以临时帮他加个班，因为周末加班一般都是老客户比较紧急的活，而且薪水也比平时高。但是我告诉他，我需要去唐人街做义工，就拒绝了。虽然几次拒绝老板，他的表情有点失落，但好在同事们很支持我，主动帮我加班。在我离职时，老板给我发短信说，这近两年的时间，我了解到你对信仰有多么的虔诚，我会在适当的时候认真地阅读一遍转法轮，从中了解你以及其他人对这份信仰如此忠诚的缘由。虽然当时拒绝加班，老板或许对我有看法，但是好在最终他对大法修炼者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也为他日后得法种下机缘。感谢师尊的慈悲加持。第四部分，结语。这两年，虽然自己各方面做得很欠缺，但是真的很庆幸沐浴在师尊的佛恩浩荡中修炼自己，在大法中修去骨子里形成的观念与执着。感谢唐人街真相殿的同修们默默地弥补我的不足，看到众生征迁后的喜悦，看到海外华人明真相后的转变，看到西人、越南人、中国留学生咨询如何参加九讲班，在哪里请购大法书等，我真的为他们感到高兴。在近期学法中，我也意识到自己很多的观念和执着，有些真的是过去意识不到，甚至奉为真理的人心与观念。有些执着心还是在与同修发生矛盾的时候找到的。以上是我的交流，不足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感恩无尽言》。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师父的生日，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每一年的这一天，世界各地上亿的法轮大法弟子都在用各种形式庆祝这一神圣的日子。这首女声独唱就是2021年大法弟子为庆贺五一三而创作的，歌词是这样写的：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解救大穷劫难前，法正乾坤天地间。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劳心善解众生愿，传法救世度无边。无量的慈悲，无量的智慧，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救世圣王再转轮，众生感恩无尽言。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严静芬作词作曲，笑涵演唱的歌曲《感恩无尽言》。
传法救世度无边。